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。恩典主，我们是你所写的歌，你在我们身上动了奇妙的工作，有基督耶稣的救恩，有圣灵的充满，使我们这歌曲能够荣耀你的名，在世人所唱的歌中，使你的名充满在这全地上。主啊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其中那欢唱的歌符音符，主啊，使我们能够欢喜快乐荣耀，借着我们的生命来传扬你奇妙的作为。主，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你，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。主，你开我们的耳，开我们的心，主啊，使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存记在心里，当作食物吃了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。我们仰望你，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前几天6月6号，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日子，是诺曼底登陆79周年。诺曼底登陆这场战争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捩点。不过盟军他虽然在 D-Day 啊那一天登陆法国北面的海滩，突破了德军的防线，建立了滩头堡，但是盟军他们仍然要面临随时会被德军反击赶下海的风险，所以他们必须要乘胜追击，他们要比德国的军队更快速的补充兵力，他们要在狭窄的巷道，在重兵守护的诺曼底小镇里头，他们要突破层层的阻力，他们要扩大优势。所以直到1944年8月的下旬，盟军才完全解放法国的巴黎。诺曼底登陆对德国纳粹政权具有决定性的打击，但是如果他没有后续的坚持，恐怕这场胜利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。虽然一次的成功不代表完全的胜利，但是这一次的战役它却鼓舞了许多的人，带给很多人盼望与力量。同样的，刚才我们读到士师记，士师记4章23节，在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四章的最末了，写到这样，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，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，胜了迦南王耶宾，直到将他灭绝了。他们打了一场胜仗，在上一次我们讲到巴拉、底波拉、亚义，他们一起，所有的以色列支派一起将西西拉的铁车军队给灭掉了，那是一场战争，一场的胜利。但是迦南王耶宾并没有因此而倒台，所以他们必须，他们的手越发有力，圣经上说他们手越发有力，胜了迦南王耶宾，直到将他灭绝了。所以那场胜利只是一次的胜利，他是如果没有后续的坚持，也许迦南王他们重整旗鼓，他们可以再次的反攻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越发有力，直到将迦南王耶宾灭绝为止。我们在讲士师记第一章的时候提到以色列人，当时的以色列人为什么赶不出住在平原的迦南人呢？经文写到说，因为他们有铁车。但现在以色列联军在基底斯的塔伯山 大破迦南王的联军，他们看到铁车并不可怕，铁车并不可怕，在神的帮助底下，铁车是可以被灭绝的，铁车是可以深陷泥淖被击顺河水给冲走的，给淹没的。好，原来铁车没那么可怕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知道得胜的秘诀，这秘诀是什么？这秘诀不是战争的策略，这秘诀乃是在于他们对神完全的顺服，他们与神同行。这在我们之前讲底波拉、讲巴拉、在讲雅意的时候都有提到，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，神就为他们征战，这才是他们得胜的秘诀。所以这一场战役使得以色列人信心大增，但是他们没有陶醉在这一次的成功里头，他们的手越发有力，直到把迦南王耶宾彻底的灭绝。所以进入到诗记第五章第一节，那时，原文是那一天，在那一天，底波拉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作歌，这首歌是写在他们得胜的那一天，他们打了胜仗那一天，底波拉与巴拉他们一起写下了这首歌。所以写下这首歌是旧约圣经当中最古老的诗歌之一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题目叫做凯歌三点大纲。第一点，顺服神是这首歌的主旋律，爱神爱人是这首歌的和音，软弱的肢体是这首歌的桥段。等一下我们来说明。第一，顺服神是主旋律。上一周我们讲到，如果西西拉打赢胜仗，刚才也读到了，他们势必对于以色列人怎么样，烧杀掳掠，抢夺财物，女人沦为他们的战利品。如果是西西拉打赢胜仗是这样子，但是底波拉跟巴拉不一样，他们打赢了胜仗，他们做什么？他们做歌，他们写歌来纪念他们生命当中这一个特殊的日子，因为他们知道能够打赢这场征战是出于神大能的作为。所以刚才的歌里面的第十三节下半讲到，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，他们知道他们的得胜是出于上帝的作为，这对基督徒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很多人他们在困难当中呼求神的帮助与拯救，而神也的确赐下了怜悯使人渡过难关，但是有人在领受恩典以后就把神抛在脑后，甚至他们不好意思为神做见证，还有人以为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了，忘记了当初他自己是多么恳切的在呼求神，可是等到事情一过了他就把神忘了。人是健忘的，我们若不做见证，很快的我们就会把神的恩典给忘记了。底波拉和巴拉作歌，因为歌曲使人容易记忆，歌曲使人容易传唱，让人不会忘记历史当中神的作为。所以你现在在唱的这首诗歌，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，是当时那一天他们写下来的诗歌，直到今日还在传唱，直到今日你还能够清晰当时他们发生的事情，借着歌曲表达出来。所以底波拉与巴拉的歌曲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五节，他就呼召众人来呀，上至君王王子，下至贩夫种族，你们都来歌颂，你们都来赞美耶和华，你们都应当来见证神的工作。每一个人都要， 第十节，骑白驴的，做绣花毯子的，行路的，你们都应当来传扬。所以这首诗歌他在鼓励众人要把上帝那恩典的作为记录下来，记在你的脑海里头，并且传唱下去。所以在歌中他首先强调了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。上帝为什么要帮助以色列人？因为神的拯救的行动是建立在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上面，是因为这一份关系，所以神施行拯救。而这份关系，神和他子民的关系，用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也无法比拟。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是什么？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是什么？父亲与孩子，对不对？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是父亲与孩子。以赛亚书49:15，这里讲到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兄弟，每次段经文上帝在用了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做了一个比喻，妇人怎么会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？妈妈怎么会忘记自己生生的孩子呢？还在襁褓当中，还在喂奶的孩子，妈妈怎么会忘记呢？父母亲怎么会不连续她自己所生的孩子呢？但是后面那一句什么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有没有可能忘记？父母亲有没有可能忘记孩子？有，还是有可能忘记。最近我看到好几起新闻，父亲赶着去上班了，妈妈开心吃着下午茶的，结果把婴儿留在自己的车内，结果怎么样？不幸被热死。有没有这样的事？很多。有没有忘记的？有，还是忘记了。这样的悲剧，你说怎么会忘记自己所生的孩子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人的心被其他的事给占据了，人的心被其他事所占据了，所以我忘记了。所以爸爸赶着去上班，把自己刚出生的婴孩，几个月大的婴孩留在车内，忘了。直到下班他想起来了，哎呀糟糕，我孩子在车内热死了。妈妈喝下午茶，好开心聊天，哎呀把自己的孩子忘记了。因为我们的心被其他事物给占满，父母怎么会不连续自己所生的孩子呢？有没有这样事？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的心被罪恶所阻挡，所以不愿意连续自己的孩子。但这句话，这句经文最让人安慰的是，神说什么？我绝不会忘记我的子民，我绝对不会忘记我的子民。因为神的心被他的子民所占据，因为神的怜悯胜过审判，神与他的子民立约的关系是他施行拯救的原因。因着这份关系，上帝施行拯救。神他看重与以色列人的关系，可是以色列人呢，他却忘记了耶和华神，选择新神。第8节，他破坏了与神立约的关系，不要这位神，我宁愿要新的。所以从这首诗歌里头，我们要汲取以色列人失败的教训，我们要看重与神的关系， 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看重与神的关系，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人与神的关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人与神的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叫做顺服。顺服，以色列人士师记里头一直写到，以色列人因为不听从神的话，他们不听从神的话，他们按着自己的意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于是神的刑罚就临到他们。以色列人不愿意顺服神，不愿意听从神的话。所以我们当知道，人与神的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做顺服。神是创造者，我们是被造者，顺服是创造，显明出创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顺序关系。顺服是我们对神最大的敬拜。弟兄姐妹，顺服是我们对神最大的敬拜。有一句经文我们非常熟悉，撒母耳记，因为听命胜于什么？听命胜于什么？献祭。顺服胜于什么？公羊的脂油。我们以为献祭，我们以为献上这些公羊的脂油神会悦纳，上帝说 No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。顺服是我们能够对神献上最大的敬拜，神喜悦这个。神是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顺服是我们对父神的爱最大的回应。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头天使路西弗因为不顺服神，所以他就堕落成为什么？魔鬼撒旦。始祖亚当因为不顺服神，所以他就落入在罪恶当中，罪也因此进入了世界。当他们看到那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他们觉得吃了可以像神一样，他们可以自己拣选善恶，于是他们吃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天使跟人的堕落都有一个共通性，就是他们都想要像神一样，他们都不顺服神，以至于罪进入了世界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世界，他们要决定善恶，这世界的恶就跟始祖亚当当初犯罪的时候是一再做一样的事情，他们要决定什么是善，他们要决定什么是恶，他们自己来决定。他们不想顺服神的律法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世界的各种乱象，都是源自于不顺服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顺服是我们对神最大的敬拜，顺服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是我们对神爱的回应。那什么是顺服神？弟兄姐妹，什么是顺服神？就是不行所当行，不行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行所不当行的，上帝说你不可以做这个，你就不去做，这叫顺服。简单来讲，上帝说你该做这个，你就去做，这个叫做顺服。上帝说你不该做这个，你去做，那个叫什么？不顺服。上帝说你该做这个，你不去做，这个叫什么？不顺服。所以顺服是不行所不当行的，行所当行的。那你说什么是不当行，什么是当行？那就神说了算，对不对？神说了算，所以他要顺服神嘛。神说了算，神说了什么？神说了，都记载在圣经当中。 所以你若是不读经，你若不读圣经，你不知道神要你做什么，你也不知道神说不应当做什么，你就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在行事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为了遵守神的话，活出顺服神的生命，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目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顺服，在底波拉与巴拉这首诗歌里头首先被提到。这首诗歌里头提到了以色列人因为不顺服神，所以征战就临到城门。在这首诗歌也提到，当他们开始顺服神的时候，神就为他们征战，带领他们得胜。所以整首诗歌都是在讲顺服神，所以顺服是这首诗歌的主旋律。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也能够活出顺服神的生命。第二点，爱神爱人是合因。顺服如果是苦哈哈的啊，当然神也不喜悦。好像父母亲叫孩子做一件事情，孩子心不甘情不愿，孩子去洗个碗啊，摆个臭脸给你看，虽然他去洗了，你开心吗？不开心。孩子洗个碗，他开心的去洗碗啊，你知道这孩子真是听话。顺服是出于我们对神的爱，所以爱神爱人是合因。当有这个爱的调和的时候，这歌曲听起来就好听。刚才我们提到说，诗歌不但使人记忆深刻，还可以带人进入情境。我们都背过很多诗歌，你们从小都背过是不是木兰诗会背吗？木兰诗从小背到大都不会忘记这个诗歌的功用，不会忘记，而且它会带你进入那个情境里头。木兰诗，汲汲复汲汲，木兰当户织，不闻机杼声，唯闻叹息。问女何所思，问女何所忆，女亦无所思，女亦无所忆，昨日见你军帖，可汗大点兵，军书十二卷，卷卷有爷你，阿爷无大儿，木兰无长兄，愿为世鞍马，从此替爷征。哇，你一定就你立刻知道木兰花木兰的心情，对不对？他在那边织布，但是他心中很愁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看到军书里头有他爸爸的名字，他爸爸老了怎么办？我想要去帮他当兵，我想要带他去出征。木兰诗就立刻带你进入那个情境里头，令你带你进入到那个氛围里面，甚至你可以听到声音，你可以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，当时那个主人，那个写诗歌的主人他所做的决定。正气歌都会背，对不对？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，下则为和玉，上则为日新，愚人曰浩然，佩乎色苍明。啊，你念的时候就觉得啊，你好像被一股正气给感染，你可以与它产生共鸣。诗歌，底波拉与巴拉的诗歌，他写这首诗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，他要引起读诗歌人的共鸣，让大家一起来爱神爱人，一起来顺服神。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《领我到独楼地》，这首诗歌的作者叫做 Jenny Evelyn Hosey， 写这首诗歌的人，他有个姐姐常年卧病在床，这首诗歌是他写的。家庭的责任，生活的辛苦成为他的重担，所以他在写他在灵修的时候， 他体会到了他其实是在与基督同受痛苦，他在与基督同受痛苦，他在与基督一同喝下这撤不去的苦杯。服侍一个常年瘫痪在床上的病人，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，很多人是支撑不下去的，但这是他所爱的家人，这个苦杯撤不掉，他必须得喝下去。所以他体会到基督，他要与基督一同喝下这撤不去的苦杯，这就是他的十字架。所以他甘心情愿地背负跟随主，与主同定十字架。所以刚才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副歌里头写到，他三次提到莫忘，莫忘主在客西马尼。他说你不要忘记主在客西马尼园的挣扎，不要忘记主为我们所受的痛苦，不要忘记了主对我们无尽的爱，莫忘主仁爱慈悲，不要忘记了主对我们的爱。因为人在痛苦当中常常会怀疑主到底知不知道我的痛苦，是不是？我们在痛苦的时候常常会觉得，主啊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我现在很痛苦啊？我们在痛苦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会怀疑，主啊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，他在客西马尼园他是决定喝下这苦杯。我们都知道客西马尼园里头发生的事情，他本来求神，若是许可，求你撤掉这杯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最后基督耶稣他说，若这杯不撤去，我要喝下这杯。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决定，这决定是因为爱的缘故，他喝下这苦杯，他甘愿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这已经是历史发生的事实，他为爱你的缘故为你死了。所以这首诗歌在鼓励人不要被痛苦所淹没了，而忘记主对我们的爱，反而要在受苦当中奋勇前进。所以刚才这个 Jenny Evelyn 她所写的，她相信有一天她必定与主同死同复活，这就是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。你如果能够体会她的心境，你就知道她愿意死的决心，因为他相信终有一天必与基督耶稣同复活。同样的，在底波拉与巴拉的诗歌当中，底波拉兴起，兴起，你当兴起唱歌；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，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。那时有剩余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，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。这首诗歌里头描述了神兴起底波拉，兴起巴拉，兴起以色列的支派，各个甘心舍己，他们准备作战。神首先发动攻击，其余的人奋勇直前，同心跟随主，奋勇杀敌。所以这首诗歌它引发我们的共鸣，它引发我们的共鸣，让我们能够愿意奉献自己，愿意渴望参与在有神所带领的征战里头。征战是神首先发动攻击，而所有的上帝的子民参与在里面，与他一同征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活就像刚才的 Jenny Evelyn Jose，我们的生活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就跟他一样，你有难处，谁没有难处？你有软弱， 谁没有软弱？你很忙，谁不忙啊？如果我们的焦点还是放在自己的难处、自己的软弱、自己的忙碌，那其实你不用征战了，我们已经输了。我们更不可能等到没有难处、没有软弱、你有闲的时候，你才来服侍神。弟兄姐妹，讲这话的时候要非常小心。如果你说我很忙，那你意思在告诉我，其他来服侍神的人都是闲人哦？他们很闲，所以来服侍神，是这样吗？不是吧？所以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征战、攻击仇敌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侍奉是依靠神所赏赐的能力，不是靠你自己。你如果看你自己的难处，看你自己的软弱，看你自己的忙碌，你根本说我没空啊，我没办法，我没能力啊。但是因为就是我们仰望神、倚靠神，所以我们有侍奉的能力，我们能够征战得胜，是因为主带领我们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兴起，愿意兴起，愿意为神兴起。阿们。当然这首诗歌里头也提到不爱神的人，不爱，只爱自己不爱神的人。诗歌里面提到，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，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，这里的用词非常的有意思。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，你会说神那么厉害了，还需要我帮助吗？神那么厉害，哪需要我帮助啊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们说是不是？神不厉害吗？那他为什么需要你帮助？圣经当中有个观念，神的子民代表神，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观念，神的子民代表神，攻击神的子民代表什么？攻击神。所以当扫罗逼迫教会的时候，基督耶稣说什么？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你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谁？逼迫基督。你逼迫教会就是逼迫神，这是圣经里面的观念。怜悯贫穷的，我怜悯贫穷人，我借给贫穷人，圣经说什么？你是借给谁？你是借给耶和华。你借给上帝的子民，你是借给耶和华。所以神的子民等于神，你借给神的子民，你是借给神，神说我必定还你。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怎样？这句经我们常用，对不对？我们祷告当中时候常用。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怎样？也捆绑。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怎样？也释放。地上的教会代表天上的神。所以不帮助以色列人，其实就是不帮助神。所以这段经文呢，在讲的是那些只顾自己不来协助其他支派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不来帮助神。这些人是属神的子民，是明明是上帝的子民，但他们却不爱神，但他们却不愿意为弟兄姐妹牺牲舍己。圣经上讲说这些人当受咒诅，这个是给我们提醒。圣经不是那么爱咒诅人呢，但是他在提醒我们，我们若是属神的人，你当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，这是上帝的命令。诗歌鼓励人效法舍己的爱，同时也提醒人对不爱神 不爱人的警戒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软弱的肢体是桥段。不一定每一首歌都会出现桥段，所谓的桥段就是 bridge。 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常常看到有这样的符号，有没有 bridge？ 今天我们所唱诗歌都没有 bridge 桥段。有些诗歌它有桥段，有 bridge， 只要一出现，这首歌一出现 bridge， 它就会让整首歌进入到另外一个情境里头，打破原本歌曲的架构，让听歌的人他们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所以那 bridge 好像是一个巅峰，特别的突出，使人听了这个特殊的 bridge， 他会觉得啊、哦，我好想再听一次啊，它有这样的一个效果。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，这一首诗歌《雅意》，是这首诗歌的 bridge。 它的出现其实鼓励了每一个素人，现在我们常用的词汇素人，以前我们的眼光都是名人，但是雅意它的出现鼓励了每一个素人，一个平常人。我们应当要去思想，我们会不会有种迷思，以为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物才能带来影响力，才能荣耀神？我们会不会这样认为呢？我觉得啊，我自己要成为一个有名的人 ，somebody， 我才能够有影响力，我才能够来服侍神、荣耀神。我们会这样想吗？我们会不会迷信名人的光环？我们以为基督徒明星或是成功人士的见证，让别人会比较容易信耶稣，会不会？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观念在里面？其实有经过研究，其实自从约翰卫斯理开始，到乔治怀特菲这个大觉醒运动以来，名人就一直跟福音事工是联系在一起的。我们有什么特会找名人，我们有什么布道会找名人基督徒歌手，找周杰伦，找某某某，名人一直与福音事工联系在一起。这种现象甚至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马丁路德、约翰加尔文这些改教家，但是在当时他们的目的非常的清楚，是为了拯救失丧的灵魂。但是最近这几十年来，随着 YouTube、 TikTok、 抖音、 Instagram 快速的发展，名人已经到了失控的危险。许多打着基督教的名义成为名人，在网络上面大肆的谈论，耸动的标题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耸动的标题，非常耸动。什么标题呢？牧师不想让你知道的五件事。什么？牧师不想让我知道的五件事？什么事？赶快看，全部都是危言耸听的话。牧师最不想让你知道的五件事，还有什么？教会最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啊！教会有不想让我知道的秘密是什么呢？赶快点进去看，渲染的内容，什么驱魔的真相？哇，驱魔的真相是什么？启示录的真相啊！启示录真相，牧师实在近了。圣经谈论的信啊，我们不去看圣经，我们去看这些东西。所以越是麻辣的内容，点阅率怎么样？
越高。
对，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，订阅率越高，这些名人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了拯救失丧的灵魂。这些名人目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点击率跟什么？粉丝的数量，那个成为他们赚钱的工具。什么是名人？名人的定义是世俗形式的权利和对个人价值的评价，这叫名人。因此名人他不会是理所当然的属灵人。弟兄姐妹，不要以为他很有名他就很属灵，哎，就押韵。你不要以为他很有名他就很属灵。当名人被利用当作工具，你以为他用他来分享福音好消息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改变了这个目的了。这目的已经改变了，同时他也改变我们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相信的是名气，我们不再是相信神的大能。我们相信的是名气，我们不再是相信神的大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拥抱耶稣。我们当拥抱的是耶稣，而不是网络上的名人。我们成为很多名人的追随者，我们成为很多名人的粉丝，可是我们却不是在追随耶稣，我们并不是在跟随耶稣。我们当被圣灵所引导进入真理，而不是听从名人的教训。我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引用名人的教训，谁谁谁这样说，谁谁谁那样说，可是我很少听到弟兄姐妹引用圣经的教训。所以这是一个警提醒，求神帮助我们。雅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写照，在人看为软弱的肢体，我们都是软弱的肢体，特别是华人，我们都很谦卑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很谦卑，我们都说自己很软弱。我好像没有在听到，没有听过在教会有人讲自己很刚强的，没有，大部分听到的都是哇，我好软弱，我是软弱的人。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基督身体当中的眼睛，谁敢这样讲？我是眼睛，我是基督身体当中的眼睛，我是基督身体当中的手，没听过。每个人都说我是软弱的，我不配，我这是不行，我这是不能。我们都说我们自己是软弱的肢体啊，讲过分，你有时候会想说我自己是多余的啊，有需要到这么谦卑吗？我们都说自己是软弱的肢体，弟兄姐妹。如果你说你自己是软弱肢体，那这段经文就是对你说的。因为雅意在人看来他就是软弱的人，他就是软弱的肢体，而软弱肢体是桥段，是个 bridge。 怎么说呢？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素人都可以成为基督凯歌当中的 bridge，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的见证使人耳目一新。当人听到你的见证的时候，会引发人想要一听再听。你的见证何其的美，用一句现代流行的话，因为素人的见证，素人的生命才怎样，才接地气啊，是不是？你们听名人声音，你觉得名人离你好遥远啊，很好听，没错，但你会觉得那是他，不是我。可是今天如果是在我们当中的人是 Lucy， 他的生命见证呢，你会觉得哎，他就在我旁边， 发生在他事情，在他身上的事情，神在他身上所的工作，也可能在我身上，是不是？这叫接地气。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基督凯歌当中的 bridge， 透过你们生命的见证，使人想要认识信仰，使人去感受到信仰的力量，真实的可以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。雅意就是一个平常的家庭主妇，但却借着他的工作，刚才诗歌最后讲的，带来以色列国中太平40年。你觉得你可以做得到吗？你若是愿意被神使用，你可以做得到。弟兄姐妹，你若是愿意被神使用，你就可以做得到。但是你必须要付出实际的行动，没有实际的行动，一切都是空谈。6月6号，刚才我们提到是什么日子？诺曼底登陆。6月6号也是我跟师母定情的日子。用现在的话就是你在脸书上面按确定关系。6月6号也是我跟师母的日子。我喜欢他，喜欢放在心里面，没有采取行动有没有用？没有用，不会成功的。今天你不会看到我们走在一起的。你要行动，要实际的行动。所以就在这一天，我大胆的采取行动，我告诉他我已经无可救药的爱上你了。开始的我们两个人的一起的生活，实际的行动，爱放在嘴巴上，我说我爱神，我说我爱人，放在嘴巴上没有实际的行动，都是骗人的，都是假的。唯有实际的行动才能够显出你的信心是真实的，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爱没有行为是死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同来谱写这首凯歌，让我们顺服神是这首歌曲的主旋律，借着爱唱出那和谐的音调，最后借着你的生命能够凸显这歌曲当中的美，使人一听想要再听。阿们。我们从地图来祷告。你来为你自己祷告，你说神，我今天想要兴起，我要兴起，我要奋兴，我要与你一同征战，我要来侍奉你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到我在什么地方该采取行动。教会里头有这么多的需要，我该在哪里摆上我自己？主啊，求你来使用我们，使用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。主，我们都是软弱的肢体，但因着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，却可以显出你的大能来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同声开口，你来为你自己祷告。主，我们爱你。主啊，我们把我们的一生献给你。主，你既舍了你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拯救了我们，将我们接回这一个真葡萄树里头，使我们能够得尝其中的肥汁，使我们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实。主啊，这是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白占地图不结果实的人。主啊，你在我们身上有极其美妙的心意，我要借着我们来荣耀你奇妙的圣名，要我们能够成为这首凯歌当中的一个音符。主啊，就求你谱写我们， 将我们放在你的歌曲当中，让世人来传唱，让你的名得着荣耀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仰望你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，阿门。